我们上课哈，只是上课，我们真的求上帝复兴我们的祷告，这才是我们的真旨。那我今天在神面前的祷告就是：神呐，不要因着你仆人预备的不够啊，生命的不够啊，一些的软弱，来影响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啊对祷告的负担和学习。就是啊，虽然我没有啊，真的是实现以前跟神承诺的做那样祷告的勇士哈，实在自己太多太多的亏欠。但是这一次借助这个课程的时候呢，神也是再一次的复兴我，提醒我，所以我也啊盼望每个弟兄姐妹都不要。因为啊，这个课程啊，怎么讲的，作为一个规范哈，大家就是有一些的了解，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那就是我们越靠近神，我们越熟悉他的声音，越跟他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就听得懂神的声音。所以是上次我们讲的啊，就是你靠近神的时候，你不要把自己的一个意愿哈，自己的意志跟上帝的意志把它混淆了。神的声音是非常轻柔，非常温柔，非常带有权柄，又非常带我们激励我们的。所以说，神的话呢，神的话跟我们说话呢，需要我们慢慢去体验啊。所以我也求神怜悯，让我们借助这个，就因为这个课程很快要结束了，让我们结束以后呢，我们的祷告真的如果我能够看到大家真的因着这个。一起的学习更加心里火热彼此来提醒哈，再一次神借助这个来提醒我们，你无论学多少，如果你不祷告的话，都是白，都是学了都没用的。所以说，如果能够让我们的祷告更上一层楼哈，能够更加复兴我们的祷告呢，那就说明这个课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都是跟我一样来想的。好，那我们今天的第11课呢，叫引荐挚友，就是引荐你的好朋友啊。那我们是括号里面，我们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基督徒的序语，就叫代祷啊，代求哈，代祷。那我是用的引，因为跟神的关系嘛，就是你把你的好朋友带到上帝面前去，这个叫代祷，所以我是这样取的名字哈。那代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大家都有做代祷的工作啊。那代祷呢，它的原本的意思哈，我们看代求，它是一个祭司式的侍奉啊，是这个。但是在新约当中呢，它有一个挑战性的教训，就是我们信徒呢都是祭司，是吧？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尊贞的祭司啊，大家都会背这段经文。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为人代求，不只是传道人，不只是执事，不只是代祷的勇士，其实每个人都应该为别人代求，为别人代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圣经的真理，你不要觉得代祷就是传道人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人要决志信主啊，大家都说，哎呀，传道人呐、啊，你什么时候牧师什么时候来啊，带他决志。我说你自己带他决志啦，你自己带他决志啦，对不对？你根本有这个，你在圣经当中，你有这个权柄啊。你在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尊贞的祭司哈，你要知道祭司的地位呢，他就是站在神跟人中间。你在旧约的祭司就是站在神跟人之间的一个珍宝，一个代祷者，一个求助者哈。像摩西他站在以色列民人中间跟耶和华中间，当他们有瘟疫啊那个的时候，他站在他们中间来祷告的时候呢，就把耶和华跟这个他的百姓连接起来哈。当然，现在我们在新约里面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珍宝。那我们上次已经讲过，我们祷告的时候，实际上耶稣已经在之前为我们祷告了。那我们还要祷告，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我们是与耶稣一同同工的哈，一同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是一起的。在这个祷告过程当中，你不要小看，在祷告过程当中，你是向天父祷告，然后耶稣已经为我们祈求，他也知道，那我们要借助这个告诉耶稣，然后耶稣在父面前替我们代求，还要圣灵带领提醒我们、催促我们、改正我们去祷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算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跟我们一起同工的。所以，这些呢是非常 好像很硬的道理哈，但是我们平常要去体会，所以说祷告是这么一件，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盲目的在那边呼喊啊，在那边发完一通就走了，不是的哈。你上完这堂课要知道，那么代祷呢，代求呢，是神给我们的特权啊。那别的人还不能，你没信主的，你还去问到神面前去求，你都不认识神，你怎么求呢？所以耶稣把这个特权给我们了，我们可以奉他的名向父来求，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你要知道，包括我们的奉献，我们也是特权。所以在我们奉献的时候，都说没有信主的、不明白奉献意义的，不要勉强。就是其实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做他儿女的特权。所以你知道，代祷是不能轻看，它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特殊的权柄，也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有这个代祷的权利。第二呢，是我们的责任。好，你不要以为就是这个特权我不用了，但是呢，是你传道人的责任了，你要为我们多代求，不是我们的责任。实际上我刚刚说了哈，祭司都有责任。那我看到旧约的时候，这个撒母耳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祈求，以致得罪耶和华。所以说，他是一个祭司的时候，他如果不为百姓祈求，他就得罪耶和华，所以这个是他的责任啊。那在新约里面呢，其实保罗也一直提到说，我们全福音是应该的，也是不得已的。我不全的时候呢，就有祸了。所以说我如果甘心乐意呢，我就有奖赏啊。我如果不太甘心的时候呢，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也是我们的责任。这人呢，需要有点责任的，没有责任，没有一些压力就不做，对吧？那就反正我不管了，反正不是我的事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别人代求。好，那第三个就是常常代祷的人，付代价去祷告的人是有福的哈。所以说，代祷是特权，也是我们的责任，也是蒙福的途径。啊，蒙福的途径。那怎么蒙福呢？哈，我就分了三个方面哈。一个是我们代求的时候呢，是个人蒙福；第二个是别人蒙福；第三个是教会整体蒙福哈。那我们先来看个人蒙福哈。其实这个经文呢，我是特别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们常常祷告为别人祈祷，总是想到说我为别人祷告是为了别人，为了别人哈。实际上，我们看一些真理，看到这个约伯，他那三个朋友，一次可以说是这个语言根基，语言言语暴力哈，根基他让他苦上加苦哈。后来耶和华来评判他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是约伯是在理的，所以他就批评他们三个朋友。那约伯怎么做的呢？约伯这边圣经上记载，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卷回并且就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这个就是代祷神给的祝福。代祷，如果我们只想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罪的，我们就是很自义心性很不宽广。如果我们为别人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为别人去祷告神就会垂听。这边我们看到约伯他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我们看到大卫摩西他们都是这些神亚伯拉罕但以理这些在旧约里面真的非常好的一些先知他们都是一些义人不都是先知一些义人一些敬畏耶和华神大大使用的人，他们都是非常心胸广阔的，他们都会不去计较这些等一下我会慢慢一步讲。然后他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卷回。所以这句经文我非常的喜欢非常喜欢。就是我们如果去为别人想的时候，在神的里面，我们去为别人着想，为别人祈祷，愿意神祝福他的时候，反过来神要祝福我们。 我们看那个摩西为那些百姓祷告的时候，耶和华气的，他说不要理他们了，你所祷告的那些祝福我都给你吧。那摩西就说就不要这样哈，不要这样，就是他们有一颗那个很宽广的胸怀，很宽广的胸怀。我自己也有这么一个见证哈，就很多年前我，当时我是有一点这个晚上失眠，失眠得很厉害，我就天生第一次吃过安眠药，那个医生就给我开了安眠药吃，就我没想到那安眠药吃了是就是我原来讲道都讲过，它是会有依赖性的哈，大家都知道，就有依赖性的，我就后来就没有办法，就是晚上不吃就想戒就戒不掉啊，好像戒毒一样，就特别难受。那难受我也就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她病了，她做了手术还是什么，然后我就做了一些鱼啊菜啊都去看她。然后看他，我就跟他聊聊，我就说我也晚上失眠。他一听吓坏了，他说：“哇，你全道人还失眠呢？”我一想，全道人就没有失眠的时候吗？这是什么逻辑啊？我也没想，我说是啊，我现在失眠好好痛苦啊。然后我就跟他讲完，我就回来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回到家的时候，刚进家门，神就跟我说句话，就是一句很轻柔的话，轻轻的、轻轻的一句很清楚的话，他就说。你也可以不吃药的，哇！我听到这句话，我都吓了一跳。我说，既然神说话，神真的，我戒这个戒得很辛苦，怎么都戒不掉。我还买了要那个医生给我开了一瓶那个就是安眠药。我说你放心了，我不会拿它自杀的哈。我说我就不想老来开了，你多给我开一点。结果我听到神的那句话，我真的就凭着信心，我就把那瓶药扔了。从那以后到现在，我没有吃过安眠药，我就是完完全全就是那天就睡了，就睡好了。所以神要医治你的时候，哈，他就会很奇妙的，就是我不知道神当时为什么要让我那样，可能是别人在 challenge 你，哎呀，你传道人还要吃安眠药，好像不太对哈。所以我一回来，神就一句话来了，你可以不吃那个药了。我就凭着信心啊，但是你们今天回去不要都把药给扔了哈，这个要神跟你说话，神是有跟我说话的，但是所以我就马上想起这一句经文，在那边我去探访别人，为别人去祷告哈，看他的时候自己回来病就得医治了，所以这个就是你为别人代祷，神给你的祝福。神也说要我们去在新约里面，要到别人家去传福音，对吧？要在那边求平安。如果那一家人接待你呢，就怎么样？这个平安就归他啦，祝福。如果不接待你呢，这个平安和祝福就归你了。所以说，祝福人家接待不接待，你去为别人祷告，神都要祝福我们。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看到哈，就是不要以为我们为别人祷告，神是不知道、不管，是神是给我们权柄。他也给我们祝福，他也就是希望我们踏出去明白别人的苦难的时候呢，神明白我们的苦难，他会来帮助我们哈，会来他的奖赏就是会来医治我们，帮助我们。好，这个是第一个脱离苦海哈，苦难，就个人脱离苦难。第二哈，这个也非常重要，圣经上说，我劝你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啊，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的祷告要普世的，就为万人祷告。我记得前不久我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就是一个老传道人哈，我那天记了他的叫。Thomas Brown 还是谁？1605年，他说他定义要常常祷告的时候，他就做那个事情，就是见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他见到的人，他就祷告。所以我们要为他们，他说为他们这些人祷告、代求、祝谢，还要为君王也该如此，就是君王你也要为他祷告，这个是平行的哈。所以说你为万人祷告。啊，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个见证呢，我去中国的时候，哈，在中国教会的时候，那时候就很多见证，这边就不多说了。就是他们的 家庭教会啊，中国的家庭教会或者什么教会，他们的也没有 PowerPoint 的，也没有什么，那个时候就是在黑板上写那个祷告事项哈。他们第一就是为国家、为世界就代求，就是为很多都是时间都是花在为政府、为国家、为君王、为世人来祷告。那我们现在的教会呢，虽然也会有为这些。外面的这些现在说阿富汗啊这些，但是还是很少。我觉得还是我们把它摆在了一个就是说不太重要的位置，一个副的位置哈。但是他说你怎么样呢？为这些祷告呢？你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哈。我看我们基督徒为。遇到每一个人看见的人为他祷告哈，看他祷告。那遇到不公平的事，遇到麻烦的人，基督徒的祷告更加重要。我们知道好多不信主的人，他们在外面碰到不敬虔的人挑战他们，碰到有的人就是骚扰他们，碰到有的人甚至抢劫他们哈，这个都是我原来有一个都是会很可能要发生的。我们原来有一个那个老人家哈，他也是真的有一次走路的时候就被人用枪抵着他，然后他当时他说就心里就是呼求神了啊，就呼求神，他也没有讲什么。后来那个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给他就没那个他也没拿他的钱也没什么，但是他当时还是很紧张，紧张以后他的脖子那边就肿起来一个包。然后他就跟我们讲，然后我们就为他按手祷告，后来他那个也就好了。哎呀，他就说真的是这个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如果我们遇到麻烦的人，遇到那些，你看有时候我们发现一些灾祸哈，有的人听说年轻人啊在那边一点事不如意就对骂对打，然后就干起来哈啊，这个呢就是真的是啊不能这样的。我们基督徒就是要碰到遇到麻烦的人、不公平的人，这些我们都要以祷告来面对，这样呢可以胜过我们心中一切的不平，也避免灾难啊，避免灾难。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常常要为这些人来祷告。不，你说那我也想不起万人呐、啊，想不起这些。实际上，他就是不是要你为万个人，就是你碰到的所有的人，你遇见的每一个人哈，你为他们祷告。这就是我上次说我学到的这个功课，就是我开车在外面看到流浪汉也好，看到那些真的很看得很就是。让你忧伤的，或者让你痛恨的，让你不喜欢的，不管什么人什么事，如果你说神啊，看到他们就神啊，怜悯他，神啊，怜悯他，神啊，帮助他，怜悯他，使他有一天能够认识你。你这样一祷告的时候，你自己全忘记了你心中的那种不平啊，那一种那个，其实是避免了很多的灾祸哈。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要以祷告啊，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那么现在在乱世当中，我们为当权者哈，更加要祷告，求上帝来掌管这个在位者的心，那让他们能够敬畏上帝。虽然现在世局很乱，但我们要相信啊，神的那个格局哈，是很大的，他在历史的洪流当中，他是掌权的。所以如果我们读旧约读得多的话，我们看看神应许。很多事情发生都有它背后的一个原因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祷告，我们就是交托祷告，这个就是让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第一我们个人能够蒙福，好，第二呢，祷告当然代求就是使别人蒙福了哈，使别人蒙福。那别人蒙福呢，我又分了2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啊。这个使别人的罪得赦免，并得医治啊！我常常想到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个摊子哈，被他的几个朋友抬着那个摊子，然后到那把那个从那个屋顶上把它放下去哈，就是让那个要耶稣，你讲道都不要讲了，快点医治他吧哈！就是我就想到那个，就是当一个人他有病。他病了，无论是他心灵的病或者他身体的病，他都没有力气自己到神面前去。他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就像好像把那个死人病人啊， 把那个摊子抬到耶稣的面前，抬到上帝的面前，就主啊，求你看看看他，求你跟他医病吧，求你看到他吧。就是我们有那一整的那个画面哈、啊，就把他们带过去。这个上面呢，他说你们中间有这段圣经啊，在雅各说你们中间有病的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哈、啊，可以奉神的名给他，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说犯了罪呢，也闭门。赦免，后面一句话我们常常就不怎么去读哈，实际上后面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啊、这一句话其实很重要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祷告，我们不祷告他就神就不医治他吗？也可能医治啊，那为什么要我们来一起祷告呢？实际上是操练我们的彼此相爱，我们彼此要认罪啊，我们互相要代求。我告诉你，你为别人祷告，别人在为你祷告，对不对？我们平常祷告都是我为你祷告，你为我祷告，我们在一个互相的代求，在一个互相的知道对方的事情，然后我们在神面前啊，操练我们的彼此相爱。我们是一个连起来的，就是像我上这周讲到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哈，它每一个枝子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它必须整棵树健康，整棵树枝子发旺，长出果实出来，它这棵树才美丽，才正常，对不对？才好，否则就有病了。所以说，大家是要在一起的，互相的彼此的认罪哈，互相的代求啊，使他们可以得医治。你记得那个？啊，米利暗哈，米利暗就是摩西的姐姐，摩西的姐姐她在这个民数记里面讲到她嫉妒，她跟亚伦嫉妒摩西哈，她觉得难道上帝就跟她说话不跟我们说话吗？啊，那么那个民数记里面哈，忘了多少章，那个耶和华就向他们显现哈，就很生气哈，很生气，就是那个亚伦就开始去祷告哈，亚伦就求，求那个摩西哈，他就求摩西，他就说这个罪我们是犯了罪，求你求主，他就称这个摩西哈为主哈，他就说求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并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这个是亚伦跟摩西说的哈，因为摩西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站在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代求者哈，所以他就跟摩西说啊，那摩西就去跟耶和华就去哀求耶和华，他说神呐、啊，求你医治他，求你医治他。所以这个就是看到一个这个关系，这个亚伦他把这个祷告的这个认罪。认到摩西的面前，然后摩西把这个带到耶稣的面前，带到上帝的面前，耶和华的面前。实际上我们现在呢，我们祷告就是奉耶稣的名，我们把这个事情带到主的面前，然后主把这个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带到天父的面前。所以有一个珍宝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呢，要把这个事告诉耶稣，告诉耶稣。耶稣呢，我们就因为奉神的名才能到上帝那边去，天父那边去，耶稣在天父面前为我们代求，所以这个中间的这个珍宝很重要，我们新约里面珍宝就是耶稣基督啊，珍宝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我们也可以，你说那我不要这么分了，我祷告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向父神、向主、向圣灵，那也都可以哈，看你怎么去理解，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把这个事情告诉耶稣哈，在天父的面前来祈求啊，那就是为，其实是一个你如果观察，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就是我们常常就发现哦，我有这个方面我也有罪啊，有时候我们在一起祷告祷告就发现，哎，我也很就是一个人在认，哎呀，我挺嫉妒的哈，我有嫉妒他，我有犯罪，我有说假话，我有不。正敬畏神啊，当他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另外一个在旁边一被他一激励，就自己也认识到自己，他说，哎呀，我也是这样哈，我也是这样，我也是不饶恕，不那个，就开始彼此的认 罪哈，就互相的代求，所以这样呢，神的这个医治哈的恩膏呢，就会在众人当中发生。因为神的医治这个是他突然临到的，是一个奥秘啊。我也还跟大家讲过一个，我刚刚才想起这件事情，就是我以前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我们那个班就很多很多，有一段时间就很多纷争，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就我啊，日本的有一个女孩，还有韩国的有几个神学生的配偶，所以呢，就是我们东方人就这几个，全是他们本国的人，所以他们本国的人可能联系比较多吧，他们就中间很多摩擦，很多不开心。我就只知道他们就是反正大家不开心，结果那一段时间那个课堂里面呢就不得安宁。那个咳嗽声此起彼伏，就是一直都是这个咳嗽那个咳嗽，就全都好像病了。哎，那一次有一个老师跟我们上课，他上课是那个人是灵里面很，他就是喜欢上灵性栽培的这些课，我不知道他那堂课叫什么，反正是我蛮喜欢的，就是灵性栽培的。然后他就那天。一人给就他太太给他一大把花，然后他就拿进来给所有的女士一人一枝花。那天也不是什么过节，不知道就是圣灵感动他吧，一人送了一枝花。然后呢，就大家就说唱完歌了，有没有人愿意上来说话？结果就有一个男的，就有一个敬拜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跑到台上去就去认罪，一边讲就一边哭，一边讲就一边哭。哎呀，这下就不得了了。就此起彼伏，就每个人站起来认罪啊，很多人站起来认罪，把我们都看呆了。然后就看半天，就一个都站起来认罪，这个就是彼此认罪，相辅代求，就是圣灵让他们那一天有一个人带头起来认罪，大家就都觉得圣灵就感动他们。结果就是那一堂课上不下去，不停的有人起来认罪哭泣，然后他们就去拥抱和好。哎呀，我就是看到一次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上课啊，聚会啊，真的，这堂课结束以后，到第二天，课堂上没有一个人咳嗽，所有的病那一天都被医治了。这是我自己经历的哈，这是我自己经历这个，那彼此认罪哈，互相代求，这个我们可以得医治。所以一个教会，如果整体你觉得这个教会不健康、不那个的时候哈，好像得了病一样的哈，就是你就要真的在一起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然后神的医治就会临到教会。有时候教会是一个人病了啊，你知道病了，健康不会传染的，病人呢会传染的。一个人他的灵里面病了，他在批评论断或者是有什么，马上。周围一定传染给好几个人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全教会，有时候就是一件事，一个人就可以传染的，哇，就整个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个也是就是灵里面的病哈，所以这个呢就是要一同的被洁净，一同的被医治，所以的它的途径就是彼此认罪，相辅代求，就相互代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代求，可以使罪得赦免，病得医治。好，那再下一个哈，再下一个就是使别人得到神的恩典，得到人的关爱哈。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马太福音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这就看到呢，我们神是他是有普世之爱的哈，我们要为那些有需要的恩典的人来代求，要到神面前，要让神来赦免这些被罪辖制的人，这些没信主的甚至那些就是心很顽梗的哈，你看了他，你实在觉得我只是在罪恶当中的，在很大的罪恶当中的，你实在是。不愿意看见，或者甚至有一种仇恨，就不愿意他被上帝怜悯，就是愿意他被咒诅或者怎么样，或者至少你不没有那个心，至少说我不会为这样的人祷告，我就是不想为这样的人祷告我告诉你啊，这个有一个你能怎么能过去过这个坎呢？你一定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看这个世界， 你把自己摆在是耶稣基督的心为先，耶稣在十字架上，他那些对为那些杀害他的人恳求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这句话呢，被安慰到我们的心，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圣经上说，没有神生命的人是在灵里面死了的人，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你说你对一个死人，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他里面对向着神是死的，他向着罪是活的，他向着义是死的。所以，当很多时候一出现一些事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一些事的一些人的时候，我们就想想，如果我没有得救，如果我没有神的恩典，我会不会也是他这样的人？你不要以为我们不会，我告诉你，人性是很丑陋的，人的心是很肮脏的。如果不是上帝恩待我们、洗洁我们、天天用圣灵光照我们，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往好的方面走。但是，一旦有什么试探来，一旦有什么诱惑来，我告诉你，我们比别人根本不会好到哪里去。我们根本抵不住那些诱惑来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自己是谁。我告诉你，真的是你要。为他们代祷，就是说你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你不要去厌恶他，不要去，你要去站在耶稣的角度来想。第一个，他灵里面死了，你对死人是没有办法的，对吧？只有神让他活过来。第二，你是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就死人他怎么知道呢？他就不知道啊，所以他不知道他就这样做。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人说啊，我们就说哎呀，求主怜悯。那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求主怜悯。求主怜悯，就是求上帝来怜悯他，来改变他。你又怎么知道好多年以后他不会因着你的祷告而改变呢？如果每一个过路的人看见一个很不可爱的人，你都为他祷告的话，每个人看到他，经过他都为他祷告的话，会发生什么呢？你不知道。所以说，我们的爱应该是普世的爱，不是只爱那些爱我们的。我们人都知道，很多人很爱你，很爱我，有很多人很不爱你，很不爱我。那你怎么办呢？不爱你的，你还爱他吗？你爱不一定是跟他关系好得不得了，而是你真的从心里不记恨他，你心里不仇恨他，你心里怜悯他，你心里为他祷告，爱他，那个就是你的爱，就是看不见，别人看不见，但是你自己知道，上帝也看得见，你自己也知道。所以，我们为着这一些，为着别人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得到人的关爱呢，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好，这个是使别人蒙福哈。另外就是教会蒙福，教会蒙福，就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都祈求哈，也要为我祈求。这保罗写的，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这个大家就应该很清楚了，因为教会需要祷告，没有祷告的侍奉就没有果效。所以福音的工作呢，其实最需要打前仗的就是代祷。以至于你能够抵挡撒旦的这个工作哈，以弗所书第六章那边说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哈，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哈，多方祷告哈，属灵的事情呢要用属灵的方法，然后这个时候保罗他都要他们为他祷告祈求，使他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这就是上周我讲到。耶稣说：“我们是啊，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若是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不要。当然，你可以做世上的其他事情呐、啊。你说，那我耕作啊，什么我能做？不是，你要做神的耕作，要按圣灵的，按神的方式来做，得以成就。如果你不依靠圣灵的话，你是不能做的，你是没有那个的。所以，连。”保罗他这样子有口才、有才干的一个人，他说：“你们要为我祈求啊，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我们每次祷告会的时候，都要为教会的传道人讲道来祷告，不是泛泛过去了，就是我点一下名就算了。你的是心里真的要 他希望他那天站在讲台上的，无论他的讲话、他的这个行动、他所举的例子、他的话语啊、他的真理的群证，你都要交托在上帝那边，然后你就去一致为他祷告。你在下面一边听我们中间的祷告勇士，你一边听一边下面要为这个传道人祷告。那我跟你们举过多少次的例子，就是讲道王子斯布珍哈，他的讲道那是著名的，还没有人能够超过哈。那人家问他这个祷告的力量，他就把他们带到地下室去看，那边有100多人的祷告团队，他就说这个是我的发电站。如果没有他们祷告，我是没办法讲的。所以他说，当他觉得没有力量，灵里面没有力量，他就拼命踩那个蹬那个地板，因为那个地板是木板的，木的，下面就听得到上面牧师在催，快点祷告，快点祷告，没有力量。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感觉到没有力量，灵里面受阻碍哈，受阻碍，所以。希望通过今天学习以后，大家为着你们教会的传道人啊，为着福音的使者，为着每一个要上讲台的人啊，甚至就是每一个要教导的人，都要来为他代求，都要来为他代求。因为有时候教的人、讲的人，他自己的这个很疲惫了，或者也被撒旦打击那个攻击啊，他没有力气了，所以。大家要托住他，用祷告托住他，所以这个就是使教会蒙福，为众圣徒祈求，为着牧者也要祷告，所以这个就是教会蒙福哈，教会没有祷告就没有果效。我也觉得瀑布教会的祷告也有很多好的我们看见的，比如我们为病人祷告哈，看到这些。病人的身体状况都能够有很多好的见证在我们当中，也在 COVID-19 也深夜这个也一直保护我们哈，这也是都大家都祷告。我看到这一次我们的户外敬拜也回来了很多我们很挂念的一些朋友，很久没有回教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常常也为他们祷告。我也还是鼓励大家继续为这些灵里有软弱的。冷淡退后的、孤单的、需要兼顾的、好久不到我们当中的，我们先要祷告先行，我们要去看望他们，但是我们祷告要先行，要一直祷告，要一直祷告，为他们代祷代祷。有一天，神就开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的祷告成就了，所以看到他们回来了。真的，我这次看到有弟兄好久不见了，也联系不上突然回来的时候，我真的看到我开心的，我都不知道讲到要讲什么了，我真的是好开心啊！就是看到就不是我一个人在为他祷告，也不是我一个人在为邀请他们，是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工一同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教会呢，很为这些事情的时候，先要祷告先行哈，把祷告放在第一位，然后再要我们的关怀、我们的教导要跟上，我们要看他们，但是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人的这个关系也重要，但是人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所得回来的还是不是我们所得回来的。我们得回来的，他们还是只是得到一个人情啊，你叫了我几次不回来也不太好。我所祷告的是要他们真的有被圣灵感动，能够愿意回来，能够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能够愿意跟弟兄姐妹来沟通，让他们诚心能够open 啊，这个真的是我们教会要拼命祷告的，要多祷告的，为这个事情。就是你想到，也许你是一个默默的祷告，但是你就是真的每一次我们周三的祷告会，我们是为教会祷告，我们更多的就是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牧者，为教会的福音工作，为教会的小组团契来多祷告。在这个祷告会上，我们个人的一些事情不是正点哈，不是正点，你可以分享的时候可以祷告，但是我们常常。分享的时候呢，就会为你们家的就是一些琐事，能不能呢？可以，但是我一直强调，教会的祷告会，这个不是正点，这个不是正点，不是一天到晚为着我的一亩三分地来祷告，而是我们真的要为教会的福音工作，为教会的 受洗的啊，这些将要受洗的人，为我们教会的执事同工，为着牧者，我们要迫切的来祷告，我们才能够教会能够往前面能够大胆的放胆的来走哈、啊。所以这个是我要强调的，就是为着教会蒙福。好，那最后呢，就是祷告的一个总结了哈，就是一个总结，就是我们代祷的态度哈，这边这段经文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见就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哈，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寻找，就是要用力的去寻求。那我现在要讲的这个三点，一个是真诚的这个去求，这个心很重要哈。现在我们时髦的话语就叫要走心，要走心，因为你的心的祷告呢，会达到上帝的面前，也会达到对方的里面心里面。如果你没用心的，不走心的，走过场的，也许我讲的不好听，有的一面在为他代求，一面可能还在幸灾乐祸，还在漠不关心的。那你这样子的祷告呢是没有用的哈，是没有用的。首先我们的心，所以当我们遇到不喜欢我们的或者在旁边刺我们的，或者在旁边批评论断我们的，为着这些人，你都要走心的祷告，就是神啊，我求你来恩待他，求你来怜悯他，求你来改变他，也改变我，就是你要迫切的为这个爱他来祷告，你用爱在神面前，你的心去跟你的祷告要符合上，首先是心。所以为什么你去探访的时候，你要听探访一个家庭，听访你先要听他讲他的难处，听他讲他的问题，你就要身临其境的，要好像是一个同，就是一叫做什么，甚就是一个同理心，就是你站在他的位置上去想。有的时候我们不祷告，我们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因为体会他的痛苦，体会他的那种心。所以你要一定要去摸到他的那个，这个人的痛苦他的在哪里。所以你这样的去代求的时候呢，你的祷告就会感动，达到神那边，也会感动这个你代祷的人。他就听你的祷告，他就会流眼泪，他就会难过，他就会心里就得到释放哈，他就会你计算是有距离的，你没有跟他在一起，你用心的为他祷告，真有一天他会接受到，上帝早就接受到了。所以这个是祷告的第一个态度。第二个态度呢，热烈的心哈，我就其实里面我觉得就是应该勤思恳切的求哈。那我们的祷告有很多种，一种就是我们的默默的祷告，我们的心的这个祷告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要勤思恳切的求。勤思恳切的求，就是很热烈的大声的求。我看到这个以利亚哈，这个在雅各书里面他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连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这个是讲以利亚的祷告。后来他说也讲到说这个义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那你知道我们都是义人哈，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袍，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义人，并不是我们义，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披戴耶稣基督的义，我们是被称为义人。所以勤思恳切就表示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哈，很重要。我觉得旧约的先知跟我们现在还真不一样哈，真不一样。我看到那个我在看这个列王记上这个以利亚，当时他看到的是那个以色列的一个亚哈王，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坏的一个王哈，最坏的一个王。他就是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他就是因为他娶了一个拜假神的、拜巴利的这个妻子哈耶西别，然后他就做了很多的这个去咒坛，就是惹动神的愤怒。所以当这个时候是以利亚， 他一定摸着上帝的心了。我相信这个是他的心意，也是上帝的心意。所以这是我们上周讲的，我们要摸着神的心意，要我们的心跟上帝的心相契合。所以我相信他的祷告是神愿意的，也是他自己，他好像是他自己，他是说他指着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怒不下雨。你想想，三年多呀、啊，三年零六个月没有雨，先知他跟神祷告，神为什么会听他的祷告呢？我想这个是神的心意，也是他的心意，因为这个王已经把这个国家带到这个地步哈、啊，嗯，拜偶像拜的这个样子，杀害这个耶和华的先知哈、啊，已经非常的恶毒了，所以他祷告不下雨的时候，这国家怎么样？出现旱灾，一定会有饥荒，对不对？那我今天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在想，哎呀，这个先知的祷告，这样一祷告，你说多少人会要死啊？多少的民众会要死亡？但是这个里面说明一个国王，一个国家的领袖，他的这个有多，他的位置有多重要。当他对民众产生这样那个的啊，就是一个影响的时候，这个先知以利亚来求不降雨在地上，他自己都是上帝指使他啊，一个寡妇来养活他哈，所以说他是摸着了神的心意，所以他被去这样的祷告。后来到过了三年以后呢，上帝就说好了，你再去见他了，我要降雨在地上了啊。然后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就是当他去杀害那个就是那个先那个。巴利的那些先知的时候啊，他那种祷告在神面前真的是啊情之恳切的哈、啊，来求，所以啊，我们要看那个在这个摩西为百姓的祷告，还有保罗他的祷告，他说他为的他的父老乡亲哈、啊，他情愿自己与主分离，他也是愿意的，所以你要看到他那个心呐、啊，那种火热爱的心呐、啊。所以说我就是人，我们要有责任心了。如果我们没有责任的话，我们就事不关己啊，高高挂起，关我什么事啊，对吧？我们就不会有负担了。我们唯一的负担就是可能我们身边最爱的人。那我们现在慢慢磨到一个地步，对最爱的心也没有信，没有力气为他祷告了，就是没有那个热情了，就是天天刷手机啊，这个手机。但是已经把我们分心的太厉害了，我们就已经没有那种心了。这个是我们在末世的时代哈，这个人心的冷淡，我们真的要求主，求主怜悯我们，复兴我们啊，也是真的是求主来怜悯。那第三就是坚忍的心，那就是你为人代求的时候不一定马上成就了。刚刚说了，这个代求为人代祷是最艰难。最不为人知又是最蒙福的事情。如果你是常常为人代祷的人，你是有福的，我们就彼此勉励哈，彼此勉励。好的，我今天的课上完了。